石家庄市政府1月22日下午第18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最新通报，21日该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15例，全市从1月2日至22日累计诊断新冠肺炎病例超过800例。这次新闻发布会没有宣布解除封城，而要继续进行新的居民核酸检测。一位刘姓的石家庄市民对美国之音说，他目前人在外地，石家庄市封城后进出都极其困难。他说，封城这几天风声一天比一天紧，不让离开本地，离开本地的必须做核酸，外地进石家庄的人别说人，快递包裹都不准发往河北省，还有几个村庄整体搬迁，目前又恢复到去年刚过完年时候的形势了。我有家人在石家庄，但是我不能够回去，回去就是自投罗网。另外，石家庄人在异地也备受监视。刘先生说，这次不是外地人员到河北省备受监视，而是外地人遇到河北省人就严加防范。他说，你像我吧，到哪里都追问我哪里来的，在任何一个宾馆住店都追问我哪儿来的，是河北的，什么时候出来的，很关键。我说出来20多天了，这才放我过去，然后人家要我的名字、电话、扫健康码，反正河北省来的目前就是这个待遇，这回是颠倒过来了。纽约中文网说，石家庄等地再封城，2200万人受影响，新的限制措施给数百万人带来诸多不便，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公众强烈抵制。石家庄的刘先生通过自己的亲属了解了城里的有关情况，他说，封闭后一是物价上涨，二是出行不方便，购物上班都受影响，诸多不便。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，石家庄封城后，一位受困大学生每晚住宿价格190元，商品更是涨价，三餐难买不说，按照平时物价水平，一只整炸鸡大概20元，封城后一份口水鸡仅是几块胸肉和一份米饭，价格高达60元。一些分析人士认为，为了使北京免于新冠肺炎病毒再度爆发的威胁，当局对石家庄实行了封城，以便在政治上构筑起保卫北京的护城河。除石家庄外，河北还有其他地区封闭。在距石家庄和北京约150公里的保定，当地居民林先生对美国之音说，保定城市、小区、农村基本上全方位都封闭了。保定早就这样了，至少一个星期了。我们属于保定的一个区，算是农村，这里已经封了一个多星期。纽约时报中文网说，在整个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，中国官员似乎特别担心中共领导核心所在地北京。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已经承诺，河北要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，阻挡新冠病毒向首都蔓延。对于这种说法，林先生说，这是一贯的政策，不管是疫情还是其他方面，从经济发展和社会方面来说都是这样，因为北京权力大，河北的任何事情都要维护北京的利益，做出牺牲和让步是一贯政策。设在美国的网络媒体《中国数字时代》在一篇题为《河北大局意识之苦》的文章中指出，河北所做出的牺牲常常是为了首都，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就群体分类而言，很大程度上具有任意性，绝对安全不可能360度无死角，区隔和层级本身就会留下漏洞。河北这次疫情集中爆发在乡村并非偶然。据新京报1月20日报道，北京开始实施14+7+7等六项严防境外疫情输入风险最新管理措施。不过北京居民任女士依然忧心忡忡，她对美国之音说，关键还是有一些病人特别隐蔽，查了6-7次都是阴性，结果最后一次是阳性，还有的是变异，有的人传了80-90个人，这样的人怎么办？隐蔽感染者太多，谁也不知道谁是感染者，谁不是感染者。对于疫情的反弹，中国政府似乎暗示新冠病毒起源于国外。保定的林先生说，现在各地疫情出现反弹，当然有一些外来因素， 但是说中国自己已经彻底根治病毒，这是不现实的。他说，疫情潜在因素有多大，病毒的携带者和无症状感染者有多少，这些都是未知数。中国传统新年将至，春运潮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上海居民钱女士对美国之音说，上海的实情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，具体情况我们看不到，真实情况看不到，当局会说你扰乱社会秩序，一个帽子扣上去，情况就是这样。网上流传与其返乡隔离14天不如留苏多赚4-5千引来热议。由于疫情无疑将延续到春节，在外务工人员以及大学生们回乡过年的愿望将泡汤，这样的标语对他们很有刺激，引来网上一片挞伐。美国之音记者申华，华盛顿报道。